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五篇，神的称义之法。现在我们来到关于称义的这一段，这是最要紧的教义。这一段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路德马丁被神兴起为称义打厉害的仗，因为这是圣经里如此重大的教义。虽然路德为称义的真理争辩过，但我们还必须领会称义如何与平息救赎和好相关。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说到所有这些词，并设法说得清楚。然而我们首先需要来看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神的义就是神在公平和公正这一面的琐事。我们先来读几处经节，我们先来读罗马书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申言者为证，就是神的义借着信耶稣基督归于一切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并且给人看出我是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那本于律法的义，乃是有那借着信基督而有的义，就是那基于信本于神的义。罗马书十章三节说，因为不知道神的义，又想要建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神是公平并公正的，神在他公平和公正上的琐事构成他的义。不但如此，神在他公平和公正上的琐事实际上就是神自己，所以神的义就是神自己。神的义乃是一个人位，不仅仅是神圣的属性。我们来看基督对信徒是神的义。许多基督徒错误地说他们有基督的义，我们不该这样说。我们的义不是基督的义，乃是基督自己；不是基督义的属性，乃是基督自己。这人位成了从神给我们的义，这可以从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看出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别和救赎。不要说基督的义成了你的义，反而你该说基督是我的义，我在神面前的义是基督活的人位，不是一个属性。义的基督是我的，神是基督，就是神自己的具体化身成了我们的义。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信徒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保罗不是说信徒成为义的，乃是说他们成为义。我们在基督里成了神的义，这是很深的事。我们怎能成为神的义呢？乃是借着基督坐到我们里面。我们已经看见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而神这活的人位就是义，所以义神与基督乃是一。神的义就是神自己，既然这位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基督就是神的义。基督已坐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已经被摆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与基督调和为一，因此我们成为神的义。保罗宣告，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基督既然已经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与保罗同说，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假定我们有一杯水，一旦茶与水调和，它就不再是白开水，乃是茶了。照样一旦基督坐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与他成为一。神的义不仅是在公平和公正上的神自己，也不仅是基督活的人位， 神的义也是我们这些与基督成为一的人。基督这活的人位乃是神的义，他已坐到我们里面，我们也已被摆在他里面，所以我们成了神的义。我们必须宣告，我是神的义，我已得称义，神是义，我也是，我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我就是神的所事，我完全得称义，神与我已经联合，我称许神，他也称许我，我们互相称许，这就是因信称义。也许有些人以为我们不该说我们称许神，然而我们都必须称许他，神喜欢被我们审判并称许。在罗马书三章四节说，绝对不能，神总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好叫你说话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审判的时候可以得胜。因此我们能对神说，你称许我们，我们也称许你。称义是照着神义的标准得称许。称义是什么呢？称义是神照着他义的标准称许人的行动。他的义是标准，我们的义不是。虽然我们以为我们是义的，但我们的义只有四分之一寸高。无论我们多公义，或我们自以为多公义，我们的义还不到一寸高。神的义有多高呢？它是无限的。你能照着你自己的义得神称许吗？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你也许与每个人，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和你的朋友都是对的，但你的义绝不会在神面前称义你。你也许照着你义的标准称义你自己，但那不能使你照着神的标准得他称义。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在神面前，因信称义，意思就是我们照着神义的标准得神称义。神怎能这样做？他能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称义是基于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赎应用到我们身上，我们就得称义。若没有这样的救赎，我们就不可能得神称义。救赎是称义的基础。现在我们来看基督的救赎。我们先来看在旧约里的赎罪。我们来到基督的救赎这个题目，就需要来看旧约里的赎罪。我们先来读利未记16章34节。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一年一次为他们遮罪。于是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利未记25章9节说，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脚声，这是遮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在旧约里的赎罪是遮罪，那是用祭牲的血遮盖人的罪，平息人与神之间的难处，借着满足神义的要求，使人与神和好。约柜的盖儿，字根意思是遮盖，因此是遮罪盖。钦定英文译本译为怜悯座，中文和合本译为施恩座。这盖下面有成为神见证的律法。为什么律法成为神的见证呢？因为律法见证神的所事，神借着他的律法得着完全的见证并彰显。遮罪盖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表征神的彰显。所以盖下面有神的见证，显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盖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彰显神的荣耀。遮罪盖弹了遮罪的血，在赎罪日，或更好是说在遮罪日，遮罪祭牲的血流出来，被带进至圣所里， 并弹在遮罪盖上，那血是说话的血。那时有些问题存在于神与百姓之间，人人都犯罪，得罪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有两个问题，就是罪的问题与亏缺神荣耀的问题，存在于神与百姓之间，造成二者之间的分隔，双方无法来在一起。虽然百姓需要神的恩典，神也有恩典要分赐给他们，但双方无法彼此接近。遮罪乃是路，那是使两下合一的路。在旧约时代，赎罪的路就是遮罪的路，需要流血的祭牲。这血被带进至圣所里，并弹在约柜的盖上，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这盖下面有律法，在百姓就近神的时候曝露并定罪他们。盖上面有荣耀的记录簿，注视每件事。遮罪的血弹在约柜的盖上，就满足神律法意义的要求，并履行神荣耀的要求。所以在约柜的遮罪盖上，神能合法的与人相会，对人说话，并与人交通，而毫不抵触他的公义或荣耀。神与人在这地方成为一，那就是赎罪遮罪。我们来看在新约里的救赎。在旧约里的遮罪预表在新约里的平息，平息在新约里至少提起过五次。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和四章十节告诉我们，神的儿子基督自己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这两处经文的平息一词，希腊文是希拉斯摩斯，意思是平息物，就是平息的祭物。在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和四章十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关于平息的另一个希腊字是希拉斯特里昂，这就在希伯来书九章五节和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希拉斯特里昂的意思是成就平息的地方。正确的参考书指明，这两节里的希拉斯特利昂这词意思是平息的地方。钦定英文译本译为 mercy seat， 怜悯座。在旧约的七十世希腊文译本里，出埃及二十五章和利未记十六章的怜悯座，中文和合本译为施恩座，就使用希拉斯特利昂这一个词。因此希拉斯特利昂乃是平息的地方。不但如此，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的希拉斯戈麦是名词希拉斯莫斯的动词形式。钦定英文译本将希拉斯戈麦译为为什么什么成就和好，其实应该翻译为成就平息。基督为我们的罪成就平息，新约里有五次提到平息的事与基督有关，两次指基督自己是平息的祭物，两次指成就平息的地方，一次指平息的行动。新约里除了这五处说到平息以外，我们看见税吏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也用了同样的字根。在路加十八章十三节那里，这个罪人祷告的时候说，神啊，宽恕我这个罪人。照着中文的翻译，税吏的祷告他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为我成就平息。税吏实际上是说，神啊，为我成就平息，我在你眼中是罪恶的，我需要平息。平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如何一面区别平息与救赎，另一面区别平息与和好呢？我们若仔细读新约，就会发现和好包括平息，然而这中间还是有不同的。平息的意思是你与另一个人有问题，你不是得罪了他，就是欠他东西。譬如我若亏负你或者欠你债，问题就在于我们中间，因着这个问题或债务，你对我就有所要求， 除非你的要求得满足，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无法得解决，因此这就需要平息。希腊文希腊斯哥麦含是我亏负了你，现今我欠你债，我们之间有问题妨碍了我们的关系，所以平息与双方有关，一方亏负了另一方，欠了另一方的债，并且必须采取行动以满足另一方的要求。得罪人的一方若要平息被得罪的一方，就必须履行对方的要求。其实是希腊文译本用希拉斯摩斯这个词来翻译利未记25章第9节和民数记5章8节的赎罪或者遮罪这一个词，因为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使双方和好，并使二者成为一，这就是赎罪或者是遮罪。英文的赎罪 atone 这个字是由 at 和 one 组成的，赎罪 atonement 这一个词可写作 at one ment， 意思就是使其成为一。赎罪的意思就是使双方成为一，当双方已经分开而要寻求合一的时候，就需要平息，这是赎罪。平息的行动就是赎罪。平息的意思是使我们与神成为一，因为我们与神之间有了间隔，使我们离开神，使我们不可能与神有直接交通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使我们离开神的同在，并拦阻神临到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平息，借着满足神的要求平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做平息的祭物的时候成就了这事，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平息，并带我们归向神，使我们与神成为一。我们来看救赎。平息与救赎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救赎这个词的意思是将原来是你的却失去了的东西买回来。这本诗歌属于我，倘若这本诗歌遗失了，而我付代价将它买回，我就是赎回这本诗歌。因此救赎的意思是出代价重新得回。我们原来属于神，是他的产业，然而我们失丧了。虽然如此，神不放弃我们，他付代价将我们买回，付极重的代价重新得回我们，这就是救赎。甚至在我们失丧了之后，他还是渴望再得着我们。然而神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失丧了就是我们牵连到罪和许多其他违反他公义圣别并荣耀的事里。因为我们失丧了，我们在神的公义圣别和荣耀上与他有许多问题。我们在三重的要求，就是公义圣别和荣耀的要求之下，许多要求置于我们身上，而我们不能履行这些要求，代价太大了。神为我们付了代价，以极大的代价重新得回我们。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永远的救赎的血，为我们得到了永远的救赎。我们来看和好。做仇敌的问题比需要平息的问题更严重。我若是你的仇敌，平息就还不够，我需要和好。罪人需要平息，仇敌需要和好。仇敌是人与神之间最大的问题。我们做成仇敌的时候，不但需要平息，也需要和好。平息主要是对付罪，和好是对付罪和仇恨，所以和好包括平息。罗马五章告诉我们，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罪人，也是仇敌。我们是罪人需要平息，我们是仇敌需要和好。平息与和好之间的不同在这里，平息是为着罪，和好是为着罪和仇恨。和好是基于基督的救赎，并借着神的称义得成就，因此和好是救赎同称义的结果。在前面各个点里，我们主要是说到几个名词的定义，就是神的义、称义、 平息、救赎、和好。我们一旦知道这些名词正确的定义，就能领会得称义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要直接论到称义。称义是什么呢？称义的意思就是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虽然神的义存在了多少世代，却没有向我们显明，直到我们相信主并呼求他的名，然后神的义才向我们显示出来。神的义显示出来就是显明出来，我们相信主耶稣，神的义就向我们显明出来。神的义显明在罗马书里提起两次，一章十七节说，神的义本于信，显示于信。神的义在福音上本于我们的信，显示于我们的信。然后在三章二十一节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申言者为证。首先我们来看在律法以外，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意思是他与律法无关。绝不要将神的义与律法混合起来，必须将二者分开。神的义与律法无关，我们绝不能到律法那里去得着神的义。就神的义而论，律法过去了，律法是旧的经纶，如今在律法以外离开律法，神的义借着信耶稣基督已经显明出来。研究圣经的人对信耶稣基督，或者直接翻译为耶稣基督的信的解释，有很大的难处。有些人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行动，有些人争辩说是指耶稣的信，就是耶稣的信成为我们的。我要这样说，真正的信是凭着主耶稣的信而相信他。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信相信他，因我们没有自己的信。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我们越看自己，越查验自己，我们的信就消失得越快。信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它绝不能由我们发起，我们不可能产生信。信是基督自己的一方面，事实上信就是基督。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我们乃是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而活。我不是凭着我的信，我没有自己的信，乃是凭着活神儿子的信而活。他有信，并且他自己对我就是信。你若看自己，绝不会找着信。但你若忘记自己，并且说，哦，主耶稣，我爱你，信会立刻在你里面升起。这信是耶稣的信，或者可以说是耶稣在我们里面相信。因此借着信耶稣基督这个词，意思是凭着耶稣基督的信相信他。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借着我们凭耶稣基督的信相信他，已经显明出来。我们乃是凭着基督的信，不是凭着自己的信相信他。基督是我们的信，绝不要说你信不来，因为你要信就能信。不要试着凭自己信，因为你越试，你所有的信就越少。只要说，哦，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你真好。你若这样做，立刻就会有信。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信相信他，而神的义本于这个信，显示于这信，就像一切信的人显示出来。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满足他公义律法和他荣耀的要求。我们相信主耶稣，就接受神的义，这义满足神一切的要求。在罗马书三章，我们看见神的要求有两类，就是他公义和他荣耀的要求。保罗清楚说到神的律法和神的荣耀。 我们都干犯了律法，也都亏缺了荣耀。所以罗马三章二十三节说，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保罗忽然提起神的荣耀呢？答案与二十五节所提的平息处有关系。保罗写罗马书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可能想起见证的柜，尤其是遮罪盖，就是施恩座的图画。这盖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盖底下有律法，暴露百姓的罪恶并定罪他们。盖上面有两个基路伯，代表神的荣耀并注视百姓的每一行动。盖底下有暴露人的律法，盖上面有鉴察并注视人的基路伯。暴露并定罪人的律法，表征照着律法而有的神公义的要求；注视人的基路伯，表征照着神的彰显而有的神荣耀的要求。除非这些要求得以履行，神得着满足，否则罪人就无法接触神，神也无法与他们来往。为着遮罪的血，哈利路亚！遮罪的血弹在遮罪盖上，就满足了公义、律法和神荣耀的要求。平息不但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地方。平息是神能与人相会的地方。在圣灵的漠视之下，保罗放胆说，这平息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神摆出基督耶稣做平息处，这平息处是神能与人相会的地方，这地方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人位。虽然许多基督徒爱主耶稣并领悟他对他们是如此丰富，但他们也许不知道基督是平息的地方。在这里，神能与我们相会，我们也能接触神。在我们知道这地方之前，我们一想到接近神就感到害怕，但如今我们不再怕他。这基督在平息处，我们能与神相会。这是保罗写罗马书三章的意义。他用约柜连同遮罪盖的预表显示称义的意义。在这宇宙中，主耶稣已被摆出作平息处，所有的罪人可到他这里来与神相会。今天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平息的地方，我们的确有地位、有立场与神相会，神也有同样的立场与我们来往。律法在哪里呢？律法在平息处之下，它被平息的基督遮盖。神的荣耀在哪里呢？他在我们上面，但他对我们没有要求，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这平息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得称义，在这平息处，我们在神的公义上与神一样，我们与神彼此相符，也互相称许。我们称许神，神也称许我们；神称义我们，我们也称义他。我们能称义神，你以为这样说是太大胆吗？罗马书三章四节给我们这样说的依据，在这一节里，保罗说，好叫神说话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审判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们能称义神，我曾好几次这样做，虽然我承认我是罪人，但我不是盲目的跟从神，我尽所能的证实他的话，至终我完全称许神是对的。不要怕研究神，要探索神一下，看他对不对。你若探索他，你会发觉他百分之一千甚至百分之一百万的对，你会称义神。在基督这平息处，神与我们互相称许。照着我们的经历，不是神先称许我们，乃是我们先称许神。我们不知道神花了多少时间使我们确信他的义。我们是悖逆的，并且说我不喜欢神，神不对。在我们得救以前，我们都这样想。许多人顶撞神说，神若是对的，为什么地上有这么多可怜的人？神若是对的，为什么国际间没有公理呢？他们承认有神， 但宣称他不是义的。我们许多人能见证同样的事，承认我们以为神是错的，以为他是不义的。然而神一直忍耐我们，为我们做许多事，直到他最终使我们确信他的义。谁先称义谁呢？我们先称义神。当神使我们确信他的义，我们就称义他，并悔改流泪说，神赦免我，我是罪恶不洁的，我需要你的赦免。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的时候，我们不但被摆在基督里面，也被摆在基督上面。现今我们在我们平息处的基督上面，在这里神与我们能彼此称义。我们宣告，神你是义的，我对你没有问题。然后神回答，亲爱的孩子，我对你也没有问题。首先我们称许神，然后神称许我们，我们称义神，然后神称义我们。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基督这平息的地方，在他下面律法被遮盖，在他上面基路伯喜乐。我们看见发生在他这平息处上面的互相称义。现今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耶稣基督这平息的地方，我们在平息处上面，律法在我们脚下，神的荣耀在我们头上得着满足。律法默默无声，不能再控告我们，但神的荣耀能满足的因我们而欢乐。在平息处上面，我们享受神完全的称义。我们来看神的义已经显示出来。首先我们来看像旧约的圣徒，在神越过旧约圣徒的罪上，神的义已经向他们显示出来。保罗在罗马3章25节用越过这个词，在旧约时代，人的罪并没有除去，仅为遮罪的血所遮盖，他们的罪没有除去，直到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在约翰福音1章29节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之前，旧约圣徒的罪还在，然而这些罪为预表基督之祭牲的血所遮盖，神必须越过他们的罪，因为他是义的。预表基督之祭牲的血留在神面前，公义的神就不得不越过那血所遮盖的一切罪。神在越过那些被遮盖的罪上显示了他的义。让我举个例子来说明，假定我欠某人10亿美金，我不可能付出这笔钱，但是我对那人有了债务，必须偿还他。然而我有位朋友是亿万富翁，我的朋友前去告诉双方没有问题，他自己要偿还全部债务，并且他写了本票做证据。一旦本票交付并被接纳，我就必因着公义的释放。同样的，旧约圣徒欠神巨额债务，但有本票，就是弹在身座上遮罪祭牲的血，保证基督要来除去罪。这本票遮盖旧约圣徒一切的罪。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并付了完全的代价，就赎回本票。所以因着神的义，神就必须越过他们的罪。这样做就像旧约的圣徒显示了他的义，这是罗马3章25节的意义。我们来看像新约的圣徒，在神称义新约圣徒的事上，神的义已经向他们显示出来。神因他的恩典，借着在基督里的救赎，并借着我们信耶稣，已白白的称义我们。基督既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并成就了完全的救赎，满足神一切的要求，神要成为义的，就必须称义我们。在神一面称义是要因他的义，在我们一面称义是因他白白的恩典，并非因为行律法。我们要因行律法得称义，就需要做工，但要因着在基督里的救赎称义，就不需要做工。称义乃是因他的恩典白白赐给的。 我们原不配得，但因着基督那满足神一切要求的救赎，神因他的义就必须称义我们。因此神在越过旧约圣徒的罪上，并在称义新约圣徒的事上，已经向他们显示他的义。今天神对待我们，不是仅仅越过我们的罪，乃是称义我们。神已经称义我们了，因此没有可夸的，我们没有人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得称义不是借着行的律，乃是借着信的律。这信不是起源于我们，乃是出于活的基督。神乃是一位，这一位神称义犹太人，也称义外邦人，他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神。保罗这样说，就为基督的身体铺了路。神对待一般人，若与对待另一般人不同，就很难有身体的生活。然而，神对待所有的人，只有一个方法。这一位神用他的一个方法，将不同的人聚集为一。无论我们是犹太人或外邦人，称义我们众人的乃是一位神。我们中间有好些犹太籍的弟兄姊妹，神以他称义我们的同样方式称义他们。这一位神称义我们众人，好使我们成为一，做基督的身体。神本于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借着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请注意，这里所用不同的介系词。犹太人那受割礼的是本于信得称义，外邦人那未受割礼的是借着信得称义。这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在神面前有做他子民的地位，尽管犹太人有不信和明显的不洁，他们仍有做神子民的地位。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并且谨慎如何说到犹太人，因为神要论到他们说，他们是我的子民，他们既有做神子民的立场，就大不一样了。我们需要尊重这个。在创世纪12章3节，神应许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必蒙神祝福，咒诅他的必受神咒诅。神不断在应验创世纪12章3节，凡以咒诅的方式摸着犹太人的必受咒诅。已过25个世纪，没有例外，每个咒诅犹太人的个人或国家都受了咒诅，每个祝福犹太人的人都蒙了祝福。虽然今天犹太人的光景与神不对，但他们在地位上仍是神的子民。在罗马书别处，保罗说，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而神的拣选是永远的。无论犹太人目前多么的不信，他们在地位上仍是神的子民。所以神称义犹太人是本于信，不是借着信。为什么不是借着信呢？因为犹太人已经有地位。然而当神称义外邦人的时候，他必须借着信称义他们，因为他们是远离神的，在外邦人与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因着犹太人就是那受割礼的已经有地位，所以他们本于信得称义。因着外邦人离神甚远，所以他们是借着信得称义。外邦人仍是借着信达到对的地位，这两种情形都是在于信。一位神称义我们众人，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一位神之下，以同一的方式得称义。保罗在罗马三章29到30节的话，为12章里基督的身体铺了路。无论我们是犹太信徒或外邦信徒，我们在一位神的一个经纶之下，乃是在基督里的一个身体。